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什么节？中秋节啊，中秋。今天晚上一定会可以看到月亮。每当中秋的月夜，我们都会想到人间的团圆。今天的信息仍然是云彩收上去了。其实我在想，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就是为了让他的子民与他有一个团圆。福音是什么？我们刚才拨饼杯为的是什么？福音岂不是就是一个失丧的儿子与爱他的天父重新和好吗？福音岂不是由一个重建父子关系、父子重新团圆的一个故事吗？只是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不是每年过所谓一个月圆的节日，过一个所谓的中秋节，其实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天天都是属灵的中秋。阿们。是的，天天都可以在主爱里面跟天父所团圆。感谢主，上帝在我们第二年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更大的聚会的场所。当我来到这个聚会场所的时候，我看这个聚会场所比过去宽，也比过去好像长一点。所以在上面的时候，我们大概100个人就坐了几步下来。但是我想一想，如果这一年上帝给我们150人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怎么样坐得下。也非常的感谢主，上个主日是我们第一个搬迁下来的第一个主日，竟然还有3个人决志，我们真的是看到神与我们同在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头上的云彩升上去了，当我们磐石教会拔营起行了，我们从楼上走到了楼下，就像当年以色列的百姓跟随云彩，从此以后要按站，一站一站的往前行，一直要走到迦南。所以我在想，我们不仅是有一天从4楼搬到3楼，我们还会从3楼走到底楼，又从奥斯汀的东南面走向大西北。从上个主日起，我们就一直在连续传讲一个主题，那就是云彩收上去了。在圣经的记载中，我们看到除了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或安营或起行，他们就看头上的云彩或者说云柱是停留呢还是收起。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主题经文，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民数记9章22节23节。民数记9章22节到23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诵读。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2天是1月是1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好，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一个事实，以色列百姓头上的云彩或者说云柱，其实代表着神的同在和神的带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只要跟随云柱，就是以色列百姓踏进迦南唯一的路径。今天当我们在职堂的第二年开始的时候，要跟随云柱，要得着神的同在，其实就是圣灵对我们今天一个十分重要的提醒。大家都读过圣经，都知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带领他的百姓走干地过的是什么？第一个什么？走干地过的是什么？红海。而在40年之后，神又带领他的百姓走干地进迦南，过的是什么？约旦河。好，我们知道圣经中埃及就预表着世界。当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要去旷野敬拜耶和华的时候，法老的军队追过来。法老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杀死以色列百姓，他本来就不想让他们离开埃及去旷野敬拜神，所以法老一心想要让这群百姓重回埃及，重返世界。想一想，今天我们属灵的经历其实也一样，我们信了主以后，世界就拖着我们的后腿拼命往回拉。大家可以看到，在西乃山下，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在西乃山下，以色列百姓狂欢纵欲，敬拜埃及的金牛犊。你看到的其实在属灵上就是原来的世界对他们的试探。以色列百姓在走向迦南的路上， 他们会如此抱怨玛拿的淡薄，会如此眷恋埃及的肉锅和过去的葱蒜，其实就是这个世界对他们的拉扯。同样，今天我们信了主，世界对我们一样有很强的吸引力，以致我们常常像主耶稣说的，手扶着犁头怎么样，往什么，往后看。往后看看什么，就是往世界看嘛。所以耶稣说，一个人如果手扶着犁头往后看的结果是什么，就不能什么，进天国。我说的天国是一个国度，天国是神的治理，神的管辖，是一种神同在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要值得警醒，原来世界离我们并不远，只有一步之遥，甚至连一步之遥都没有。所以有一首歌唱的非常的形象，是说十架在前头，世界在哪里啊，在后头，在背后。但是有时候我们唱错了，我们会说世界在前头，十架在背后。弟兄姐妹啊，其实不要怕，只要我们一往头往后一看，我们就离开天国进入世界。前段时间我们使团这次今年的聚会是在北加聚会，我们为了在北加这个地方设计一个主题，我们就想到了这样几点。我们看到北加州这个地方啊，是自由风气盛行，物质追求强烈，世界导向鲜明。嘿，在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如何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能够活出我们信仰的真实？其实后来我们一想，今天哪个地方不是如此啊？加州是如此，德州不是如此吗？德州也是如此。今天美国是如此，中国不是如此吗？今天中国教会也同样面对厉害的世俗的挑战，同样是如此。所以在北加的时候啊，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在东岸，他说我住过南加也住过北加，觉得北加和南加还是不一样。过去在东岸的时候觉得加州都是一样，其实不一样，一进北加你就闻到那股淘金的味道。结果他讲了一句，连教会中都闻得到淘金味。哎，有一个牧师跟我讲，他说在我们北加，我看每一个弟兄姐妹房子的债都背得很重啊。他跟我电话在讲说的时候，我看到的眼睛中的形象，看到的弟兄姐妹不是背着十字架跟着耶稣走，乃是背着一栋栋的百万豪宅。当我那一天在聚会中这么讲的时候，北加的弟兄姐妹都会心的在笑。其实今天所面对世界的诱惑、试探、挑战和拉扯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这些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信了耶稣的人，生命是不是丰富，信仰有没有见证，就看我们信主之后愿不愿意离开世界的诱惑，扯断世界的拉扯，就看我们是不是扶着犁头直往前看。我们千万不要像罗德的太太，当上帝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仍然要往后看，于是他再也走不动了。在教会的生活中，我看见好些人属灵的生命三五年、十年、八年都起不来，整个接证就在这里。所以旧约圣灵上帝对借着先知对他的百姓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我就在想说，什么叫开垦我们的荒地呢？原来上帝的眼里，我们的人心是荒芜的。所以如果要上帝的道要进来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已经荒芜的田要把它开垦好，开垦一个能够迎接上帝道的那个好土。第二句话上帝说，不要撒种在荆棘里。后来到了新约，耶稣也同样讲说，荆棘就是世界，我们不要将他的道种在荆棘里，被今世的思虑、钱财、宴乐给挤住了。到了新约，上帝又讲得更加的清楚，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怎么样，就不在他里面了。好像那个心就这么一点地方，如果我们今天不爱天父，我们不爱上帝、爱世界的话，那爱父的心就不会在我们里面。所以因为世界上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他们还要进迦南，他们过了红海，他们还要过约旦河。所以我刚才说了，过红海意味着是远离对世界的贪恋，但是过约旦河却意味着要将自我中心的人生改变成为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人生。今天我整个的信息重点就在这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来，他亲口应许的不只要给我们生命，还应许我们要给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不仅要过红海，我们也要过约旦河。这个周六我们教会又有不少的弟兄姐妹要在湖里受洗，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不仅是信而受洗过红海，我们也能改变自我中心的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踏过约旦河，走进美迦南，真正享受主的安息和主的丰盛。我们再回到圣经中，在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第二年，当他们头上的云彩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拔营起行了。从地理的位置上距离看，西乃上一直向北，到了约旦河直线的距离，我算了一算，不到200英里。如果200英里这么走上几十天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到达了。但是圣经记载，以色列的百姓在离开西乃旷野第三天就开始一路犯错，以致十几天里面他们连续犯了3个大错，最后导致他们无法进入，无法走过约旦河，踏进迦南。这三个大错，我在默想中我看到这三个大错其实都犯了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自我中心。所以我看到一个信而受洗归入主名下的人，若不向自我中心的人生改变成为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人，他就踏不进迦南，享受不到安息，得不到丰盛的生命。我们人若是出了埃及却进不了迦南，我们只有在旷野漂流，就会在原地打转，我们几十天的路程可能还得走上几十年。这就是今天我们有不少的人信了主，但是他们实在的光景非常非常的可怜。所以我们磐石教会弟兄姐妹，我们进入第二年，圣灵提醒我们，第二年我们要有一个更新的开始。我们这些职堂拓荒被主差派出来的人啊，先要让主住在我们里面做王，让他成为我们的中心，先要在里面让神的殿先建造起来，然后我们才能真正的出去建造眼睛看得见的神的殿。今天我就让我们一起带着战惊的心来看看以色列百姓犯了哪三个自我中心的错误。其实当我每一次想到以色列百姓犯错误的时候，我其实对以色列百姓都是心存敬意，因为我讲过律法和救恩都是借着他们来的，即使今天我们有一点点的属灵的看见，其实也借着他们付上的惨重的代价。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犯的第一个自我中心的错误，也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不要像他们一样发怨言，这是第一个功课，也是他们犯的第一个自我中心的错误，以致他们最后走不进迦南。这是他们拔营起行后的第三天犯的。其实这个信息我在上一次的信息中多少已经提到了，以色列百姓抱怨玛拿是淡薄的食物，使他们心血枯竭。我就在想说，发怨言表面上是因为人对环境的不满，实际上是人对环境背后的上帝的不满。当以色列百姓讲说在埃及可以吃鱼，可以吃肉，可以吃葱吃蒜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就轻看了上帝的救恩，他们就会轻看上帝把他们带出埃及的大能。当他们抱怨的时候，他们就会轻忽上帝恩赐给他们祭司的职分和神儿女的权柄。当他们抱怨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对一路保护他们带领他们的上帝心存感恩。当他们心里在抱怨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在意头上的云彩是收起来还是停住了。所以我们知道，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其实神把他们视为自己头生的长子，神把他们看作为眼中的同人，神把他们看作为军中的祭司，看作圣洁的国民。但是以色列百姓因为心里抱怨，他们就眼前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他们在圣经上这么想说，他说今天除了玛拿以外，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所以人一抱怨啊，你的眼睛就迷糊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其次我想到抱怨，抱怨表面上是因着人对环境的不满，其实际上是人的自我中心，是以自己的道德判断来断定是非，是以自己里面的感觉来断定善恶。在圣灵的光照中， 我们可以真实的看到我们自己常常和喜欢抱怨的以色列百姓一样，顺境的时候我们也一样在喊哈利路亚，逆境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怀疑被虐，心里苦毒，甚至翻脸不认人，不是翻脸不认人，乃是翻脸不认神。其实我们人生不少的苦难，说到底正是我们自己的罪结出来的苦果，只是我们常常莫名其妙地把它归在上帝的头上，然后再抱怨上帝的不知，抱怨上帝的不能，抱怨上帝的不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世代中，在今天这个后现代的生活方式中，对于我们的信仰的冲击其实是非常大的。这个时代最强调的就是自我的感觉，这个时代最崇尚的就是自我中心。所以我们今天要敬畏神，多多的求问他，不要凭着自己的判断来行事，因为我们的判断实在很有限。我们也不要凭着自己的感觉来行走，因为我们的感觉实在很游离。上个礼拜有一位弟兄啊，他跟我们一起参加福音班，哎，他做了个见证，给我也是一个提醒。他说他那天信主是圣灵很大的光照，他很有一个自律的心，他知道什么好什么坏。于是呢，有一次他撞车了，撞车撞得很厉害，他就发誓从今以后不喝酒了，因为喝酒撞车。想不到几年之后啊，有一天老朋友来了，嘿，他觉得哎呀喝一点吧，就二锅头，就两个人就喝了一瓶。想不到送了这个朋友回家以后啊，他里面圣灵开始，他那时候还没信主，里面的责备就开始了。他说人啊，就像保罗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我已经三年没有喝酒了，但是行出来呢却由不得我。我平时这个人如此的自律，但是今天说要变就变掉了，说要喝就喝了一瓶。哭啊，太太以为他神经有毛病了，今天晚上怎么哭得这个样子。他说我就在灯下写决志的见证，就在那一天他向神悔改，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当他这样分享的时候，给我里面也一个提醒，其实我们人生啊，在这个后现代的世界里其实是没有定向的，就像一个钟摆一样，在这个两极晃荡。今天我做一件事情是为了我的好，明天改变我觉得也是为自己的好。弟兄姐妹，多少的时候我们否认了自己，于是再否认再否认，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这上个礼拜有三天的禁食祷告，我们教会的重新的第一年开始，我们有早晨的晨祷，其实这些祷告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改变成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所以诗篇上有这样说，他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要向你举目啊，看啊，仆人的眼睛怎么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么望祖母的手，盼望我里面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的神，直到他怜悯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磐石教会第二年的开始要有一个很大的更新，那就是让我们里面一个自我中心的人生改变成为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人生。要不我们这些人即使过了红海，也没有办法踏过约旦河进入上帝的安息，上帝的同在。今天我们宣召的经文里面说，神说你们要休息，为什么？就要让我们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完全的放下。我们这些人太理性了，太逻辑思维了，太会思考了，太会算计了，所以我们常常把上帝就放到了后面，以致我们一生都没有安息。以色列百姓紧接着犯的第二个自我中心的错误，那就是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不要像他们一样来挑战权柄。以色列百姓原来在埃及是为奴的，他们其实没有任何的地位可言，上帝把他们带离为奴之地。圣经这样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里提拔穷乏人。上帝并把以色列百姓视为君王般的祭司啊，那不得了，只有祭司可以跟上帝同在，只有大祭司每年可以进入至圣所。进去的时候，大祭司身上还要挂着铃铛，万一他被神击杀了，没有人可以进去啊，只能把他拖出来啊。但是神把他整个的国度百姓都当作一个军中的祭司，像君王般的祭司一样。所以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啊，从上到下个个都在挑战权柄， 首先看到什么？是摩西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姐姐米利安来挑战弟弟摩西的权柄。他们在说，难道耶和华单向摩西说话，不也向我们说话吗？嘿，我是一个祭司，嘿，我是一个先知，他的姐姐是先知啊。神对我的弟弟说话，不也跟我们说话吗？为什么要听他的？我们又看到以色列百姓中250个有名望的首领联合起来攻击摩西和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为什么你们要超过我们呢？结果上帝严厉地管教了可拉党的背叛，并在众支派的面前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那一天他叫12个支派，每个支派拿出一根杖，这个杖就是权杖，拿出一根杖来放在面前。第二天只有摩西立位支派的那一个，就是亚伦立位支派的那一根杖，突然一根木杖开出了杏花，结出了杏果。上帝说，不仅如此，我要把这根杖放在约柜里面。我在想说，为什么上帝如此的重视权柄？这一群好像乌合之众被神带出了埃及的百姓，上帝要让他们学习一个功课，尊重权柄。因为我终究想到，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人对权柄的顺服其实就是对上帝的顺服。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大卫对扫罗敬畏的心，他被上帝所纪念，他不愿意得罪受膏者，虽然这个受膏者已经这么坏，甚至要多次把他击杀，他仍然心存敬畏，即使把扫罗割下一段的衣襟，他都在上帝面前自责，他这样敬畏上帝权柄的心被上帝所纪念。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开始要进入教会建造的时候，学习顺服权柄是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功课，特别是我们这一群从大陆出来的弟兄姐妹。10年前，那时候我在那个洛杉矶，正好在读神学，那是95年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呢，我在开车开到学校去，顺着Montreal Park 我积极的赶到学校去。我这个人脑子想，一般的车高速公路65迈、70迈，一般的路口大概就是35迈吧，很正常的。想不到在Montreal Park 那一段的路啊，只有25迈。我这个刚刚从外州来的乡下人根本没有感觉啊。我在开车，突然警察就在旁边，跟了我一条街。我心里刚才我说心里在骂，你为什么这么跟着我？就在我骂的那一刹那，你知道他的那个警灯就开始亮了，这个摩托车就逼着我，一下他是逼着我来的，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左转进入小路。想不到我进了小路，他跟进来，你知道最后我罚了多少？4罪并罚。第一个超速，我后来真的去看35迈，我从来没看见，我开了36迈，25迈我开了36迈，多开11迈，这是一个。因为我要他的车子来，我紧急左转，结果他说让前方来的车造成危险，紧急避让，让前方的造成危险，第二罪。第三罪，没有带营销认识，我其实买的没有放在车上。第四条，你搬了家 apartment 搬了家10天不到 DMV 去申请你报备，就是犯罪，4条罪并罚。10几年前了，12年前要300多块，对我一个神学生来说是不得了的，好像一个蛮大的天文数字。我在神面前祷告，心里本来还想要去出庭，因为至少我左避让是因为你逼着我，没办法，我只能去那个，至少还是一个理由啊。但是上帝看我，让我看到我是里面的一个骄傲，对地上权柄的不顺服，对警察的不顺服，其实是对上帝的不顺服。因为上帝从来说，即使一个政府也不是一个空空的配件。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向上升神悔改，300多块，我完全甘心乐意顺。所以我现在看到警察是特别的怕，看到警察怕是好的。弟兄姐妹，这是你对上帝设立地上的政权的一个顺服。后来我又到机构工作，我牧会了7年之后，我又到机构工作去4年，上帝也同样让我学习顺服权柄的功课。我这个人是一路带兵打仗的，但是一到那个机构里面，哇，每一天在密闭的一个空间里面，暗室里面要做很多的节目，哎呀，我真的是受不了。所以呢，心里也心存抱怨，原来带领我的，让我进到这个机构里的这位同工是过去是我的朋友，但我觉得好像当我进到机构里面，我们过去朋友彼此做约拿这样这个契约已经好像断开了。过去我们一个月吃一顿饭，因为我那时候师母就在这个机构里面，我跟他 我们是哥们一样。结果进了机构，好像他变成了领导，我变成了被领导，里面就觉得很不舒服。表面上我们为一些东西在争论，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东西都可以有属灵的争论，所以常常争论，关系非常的紧张。有一天我跟师母两个人一起来读标杆人生，我们从第一天一天一天准备读40天，读到第20天的时候，读到一个生命的团契，突然上帝的灵光照我，当头棒喝，他说重要的不是对错，重要的是生命的团契被你破坏了。他说你可以提意见，但是你要把意见后面的榔头放下来。他说我要告诉你，最深的满足只有从神来，你不要把最深的满足寄托在你的上司、你的老板、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甚至你的配偶的身上。我知道是上帝对我的话，所以我就感受到圣灵就在旁边。所以那一天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就跪下来，跪在上帝的面前悔改。圣灵呼召我，今天晚上你就打电话给他，去跟他道歉。后来我说，主啊，现在11点钟了，我打这个电话去把别人给吓死了，你就赦免我吧，让我明天早晨我来打这个电话。所以第二天的早晨8点，我就打这个电话去告诉他，我昨天晚上被圣灵光照，我知道我错了。就因着这样，感谢主，因着我的悔改，神就在前面开我们通达服事的路。接下来的3年侍奉非常的平顺，我们许多的节目做进了中国大陆的城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要好好学习顺服权柄的功课。我们都有不足，我们需要彼此的遮盖。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在挪亚的时代，挪亚是个种葡萄的人，种葡萄的人都会喝葡萄酒，葡萄只要稍微放久了就会发酸变成酒，所以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把帐幕关起来，自己侧身裸体的睡觉，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他的其中一个儿子韩进来了，一看爸爸侧身裸体，哇，他就开世界新闻发布会了，全世界都知道了。那时全世界人不多，只有他三个儿子，对不对？好，这时候还有两个孩子闪寒雅夫，知道爸爸这样的，他们是怀着敬畏的心，脸都不敢向爸爸看，是倒退着身子进去，把衣服盖在爸爸的身上。上帝诅咒谁啊？诅咒那个挑战权柄的那个寒，却把祝福留给了闪寒雅夫。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这样的属灵的日子。是的，上个礼拜我记得2点钟就到了，但是想不到我带了讲道的夹子，讲道的篇章却没有在里面。所以凌晨一刻钟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哎呀，我怎么讲章不在里面，所以我就急急的回去拿，来回半个小时，我路上是一路唱着歌，一路求神赦免光照，我心里有极大的平安。我知道今天神一定跟我同在，一定跟弟兄姐妹同在。但是你知道当我这么一路赶去的时候，我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在为我背后祷告啊！你们在下面可能不知道，做招待的知道了，做主席的知道了，他们可能跟带领诗歌的弟兄说，多唱一首歌，多唱一首歌是何等的恩典。当我后面走过来的时候，有人姐妹就安慰我，停住，把气稍微停一停，不要那么急，感谢主。当我跟弟兄姐妹告诉大家，我今天犯了一个错，我知道 生命中有很多的破口和缺口，盼望弟兄姐妹都要彼此遮盖。弟兄姐妹，你们看到吗？这就是顺服上帝的次序。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在走向迦南的路途中，我们看到上至祭司先知，包括有名望的首领，下至各支派的会众，都层层挑战权柄，这背后其实都是自我中心，不愿意顺服上帝所设立的次序，不愿意承认上帝在他们心中有主权。我在想，神要将一群从埃及出来的自我中心的人改变成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民族，是何等的不易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吗？过了约旦河，踏进迦南地，不只是地理位置的改变，而是以色列百姓要整个生活方式和生命形态的改变。这就是以色列百姓留给我们当今的非常宝贵的一个属灵的遗产。同样的道理，今天对一个教会，对一个个人来说，要过约旦河，教会也要过约旦河啊，要进入上帝的安息，进入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我们也一样要将我们自我中心的人生和教会的文化，教会的文化也要改变。我特别提到，不仅是我们人生啊， 自我中心的人生要改变，教会文化也是如此。我特别提到教会文化，有的教会你只要一走进去，你会感受到圣灵的同在，神的荣耀就跟这个教会同在。但是有些教会你走进去呢，你看到的只是人，看不到神。或许这个教会节目做得非常的丰富，或许这个教会建筑非常的漂亮。盼望我们新生的磐石教会，从职堂的开始，我们就学习敬畏神，以神为中心，看重神的同在。阿们，弟兄姐妹，学习敬畏神。我特别的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对神所有的美好的情感中，敬畏是一切美好情感的基础。一个人如果不敬畏上帝，一切的美好的情感都不用再提了。比如说那个时候，当我知道上帝说整个律法的总结就是爱神爱人的时候，那我就是觉得，神啊，你说要爱人如己，我做不到，我就从爱我太太开始。如果我连太太最近最小的目标我不能做到，我说要爱邻居像爱我自己一样，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弟兄姐妹，如果你说爱神、顺服神、委身于神、奉献于神，我告诉你，你连上帝都不敬畏，你怀疑自己吧。我想你会怀疑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我们每一个主日不迟到开始。上个主日我已经统计过了，我们一共连后面服侍的人一共是91位出席，但是当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我们只有56个人到，所以算一算比例只有60%。亲爱的弟兄姐妹，永远记得，在主的聚会中 on time 就是迟到。永远记得，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差差多少时间，3分钟、5分钟，我们不再迟到。从第二年的开始，我们将自我中心的人生改变成为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时间非常的紧迫，我们每一分钟都在计算，我们长职同工每一个礼拜都在计算时间，压缩再压缩。但是我们要记得，永远记得这一点，要敬畏上帝。以色列百姓紧接着所犯的第三个自我中心的错误，也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不要像他们一样不信上帝能带领我们进迦南。其实这些深入腹地打探迦南的12个探子都是以色列各支派的领袖，他们其实都是有领袖恩赐、有 leadership 的人。这些人也都是亲眼目睹过上帝的大能，也亲身走红海如甘地的人。但是他们今天来到迦南，一看到高大的亚纳族人，就觉得自己微小的像个蚱蜢一样，觉得昨天带领他们能够出埃及的上帝，今天不可能带领他们进迦南。问题严重的是，这12支派的领袖中有10个说他们肯定绝对这一次进不了迦南。问题更严重的是，这一群以色列的全体会众当场听到这10个报恶性的这样一个探子在讲说的时候，他们都在抱怨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上帝啊，你巴不得你不要把我们带出去，一样死在这里，我们还不如死在埃及好。他们甚至要用石头砸死坚决相信可以带他们进入迦南地的约书亚和迦勒。甚至如果你今天看着圣经这些历史的时候，你看到这中间是个何等的光照和提醒啊！一方面看到约书亚和迦勒为以神为中心，从神的眼目来看今天所有的挑战，他们甚至撕裂衣服对全以色列会众说，我们窥探经过这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这地，把地赐给我们，因为那地真是流奶与蜜。他说，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可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并且荫庇他们，已经荫庇他们的已经离开了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你看，这一方面是以神为中心的，是可以踏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的。他们心里非常的平静，有休息在上帝的面前。但是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却以自我为中心，把迦南这个美地当作一个死亡的劫难。他们不幸的责问上帝，他说，耶和华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掠夺，我们回埃及岂不更好吗？于是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另立一个领袖，把摩西给废了，我们重新回埃及吧。当他们不信约书亚加勒，并要用石头砸死他们的时候，圣经说，突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 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难道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再一次来到这圣经的历史里面，再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原来看到了，原来我们所说的信心不是我们里面个人的情感，而是一个对上帝的价值判断。记住，信心是对上帝的价值判断，或者你的心里以神为大，以神为尊，以神为真，你把神当作真实的，就是以神为中心，把神当作神来敬拜，便把神当作的荣耀都归给他，而且一生都跟随神。或者呢，我们就自我中心，偏行己路，不是神能而是我能，不是神对而是我对，不是神说了算而是我说了算。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今天过了红海，出了埃及，你也没有办法踏过约旦河，走入什么美迦南。盼望弟兄姐妹，在这个地理位置上，我们看到的属灵的以色列啊，给我们属灵的这个遗产非常的宝贝。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在西乃山上有一年时间的整修，他们在那里得到了上帝的律法，建造了上帝的会幕，数点了各支派的人数，选召了利未人作为以色列百姓头生的儿子献给上帝，在会幕中来从事神的工作，设立了亚伦为代表的祭司之责和献祭的制度。逾越节他们又补过逾越节，在逾越节就是让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的恩典中有份。我看到以色列百姓是非常奇妙的，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所有的闲杂人都跟他们走。这个民族其实不是以血缘来划分的，是以信心来划分的。弟兄姐妹明白吗？出埃及的时候，所有的人只要跟进这个队伍，上帝就说都是有救，他们都要过逾越节。不管你是哪里人，你从来没有受过割礼也好，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好，你只要跟着这个队伍走。所以他们说，在以色列这个民族中可能就有黑人，做佣人的仆人很多嘛，跟着出来的，一起出来的都是他的。所以上帝在第二年做了一件事，要踏进迦南，要行到迦南之前，所有的人必须过逾越节，不再过逾越节就在这个民中所灭绝，不管你是谁。所以而且你如果犯了不洁净的罪，过一个月再补过逾越节，让每一个人都在恩典中有份，要让每一个人都不失去迦南的祝福，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样在第二年的2月22号，当他们看到会幕上面的云彩收上去了，以色列的百姓就在西乃山下拔营起行，跟着云柱一路走向迦南。今天我们在这里讲说以色列百姓三个错误，这是他们在离开西乃山之后，在短短几十天里面犯下的。这些在救恩中有份的百姓，就是因为自我为是、自我为义、自我中心，以致不相信神的大能和作为，不承认上帝的慈爱和怜悯，不明白神在这个民族身上的旨意和应许，以致他们无法真正的被上帝的云柱所带领。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他们虽然如此有云柱在上面，但是他们里面自我中心，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在里面被上帝的云柱所带领。即使他们的脚步已经被上帝的云柱带到了约旦河边，带到了迦南美地的门口，他们都不敢进去，也不愿意进去。以色列百姓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所以神就发烈怒，整整一代以色列的百姓都没有办法进入迦南，无法享受牛奶鱼蜜的丰盛，无法享受与神同在的安息，甚至连摩西都受累。摩西临终前这样说，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启示说，这个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见，不得见我所启示应许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耶和华摩西说，为你们的缘故也向我发怒，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一个民族的领袖也因着被连累，也没有办法进入那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直到38年之后，他们的后裔才踏进了迦南。这是何等的伤痛和遗憾，出了埃及竟踏不进迦南。问题是，上帝为什么要将这些事情一而再再而三，从旧约直到新约不断地启示给我们现今的人呢？今天圣灵会在我们的心里讲说什么话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说，出了埃及过红海并不是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最终的目的， 他的应许是要让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得享牛奶鱼米的福气。同样，今天我们这些已经出了黑暗，已经受洗归入主名下的人，得着了生命，并不是耶稣最终的目的。记住，不是耶稣最终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在他的里面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过红海记得是远离世界，但是远离世界还不够，我们还要将自我中心的人生真正的转变成为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人生。我们要踏过约旦河进入美迦南，我们一起来踏过约旦河进入美迦南。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在我们磐石教会进入第二年的时候，你将这样宝贵的信息赐给我们，云彩升上去了。你不仅让我们出埃及过红海，你心中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进入你跟列祖所应许的牛奶鱼米的迦南，让我们可以踏过约旦河进入美迦南。实在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哦主啊，因着他们自我中心，以致丧失了神给他们这样美好的机会，直到38年之后他们才再一次踏入。亲爱的主，盼望我们能够缩短中间的距离，让我们不仅跨过红海，我们也能够靠着上帝恩典的带领，靠着云柱的带领，跟着约柜也同样一步走干地，跨过约旦河进入美迦南，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的安息，享受神自己与我们同在的荣耀。亲爱的主，让我们磐石教会真正的能够认识你，让我们磐石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将自我中心的人生转变成为一个上帝为中心的人生。主啊，你在我们生命中得荣耀，你要在我们的家庭中得荣耀，你要在我们小组中得荣耀，你要在我们教会中得荣耀。哦，亲爱的主，愿你将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愿主将自己的平安、喜乐和一个盼望的心来赐给我们和我们的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